好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五啊。上一次是讲到福音是传到撒玛利亚，除了传到撒玛利亚之外呢，还传到伊索比亚啊，
非洲
去了。那非洲我们看到的那个叫做埃皮阿伯的太监啊，所以很可能福音就是把它啊传过去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接下来看的就是第三个阶段，福音要传到地极去啊，也就是要传给外邦人啊。那外邦人神拣选了有一些人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保罗啊。那之前呢是叫扫罗，那扫罗过去他的这个背景啊，他的背景他是逼迫教会的啊，然后他是很有这个很热心啊。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，保罗的背景啊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说他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法利赛人啊。什么地方说到他是法利赛人啊？我们把几个经文把它串在一起啊，看一看。第一个，我们是看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2章啊，《使徒行传》本身就提到说他是犹太人啊。22章的第3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啊基利加的大树啊，长在这城里啊。这城里是指的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啊。”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，跟他们所说的话啊，然后呢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啊，和你们众人一样，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啊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啊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。啊，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啊！所以保罗，我们看他的这个背景来讲的话啊，第一个他是犹太人，第二个他是生在基利加的大树啊。基利加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，在土耳其，所以不是在犹太地，他等于是华侨、犹侨啊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是长在外国，不是长在中国啊。所以大树是一个城啊。基利加是一个省啊，大树是一个城。那大树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啊。他提到说，他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城啊。
交通要道。
他不只是一个交通要道，而且还是一个什么？还是一个文化中心。当时罗马帝国啊，有一些文化中心，最有名的大学是在雅典啊，有雅典学院啊。那第二个啊，是在亚历山大，埃及亚历山大啊。那第三个排名第三的就是这个，啊，就是大树，啊，就像我们加州或者是美国最好的最有名是哪一个？如果我们说是哈佛啊，第二个如果说是耶鲁，第三个呢，很多自称是第三或者是斯坦福或者哪里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也算是。不是一个无名小城，是一个文化的城啊。所以他本身为什么那么有学问啊？保罗后来他写的书信里面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。可他长在这城是长在耶路撒冷，所以等于说是父母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啊，干嘛？送到耶路撒冷去接受教育啊，接受教育。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啊，如果是在长在这里的华侨啊，到了有一个阶段。长得大一点啊，十几岁的时候就送到中国，送到哪里？如果你一直长在这个外地的话，你很可能你就不会讲希伯来文了啊。我们在这里这一代，如果你不把他送到中国去，或者送回台湾去学习的话，你会发现他的国语中文就讲不好啊。所以保罗，你看他不只是可以讲希腊文，他也可以讲希伯来文啊。所以你看这边讲到第二节，众人听见他说的话是希伯来话啊。所以这个从外地回来，哎，竟然也会中文讲那么好。有一天你们孩子如果回去，人家说哦，你中文怎么讲那么好啊？就像保罗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保罗是一个蛮特别的，他可以传福音给犹太人，也可以传给这个外邦人啊，因为他这个语言能力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呢，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啊。之前我们提过加玛列啊，加玛列是法利赛人，在当时法利赛啊，法利赛是一个
教王，
是一个门派啊，是一个当时宗教的派别。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宗教团体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法利赛啊。 法利赛人其实是在被掳之后发展出来的一个团体，之前没有啊。你看之前在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法利赛人啊。其实在被掳之后他们回来，有一派人啊，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。他们认为说啊，这个他们是非常坚守律法的，像以斯拉哈尼西米基那里有提到文士啊，文士是以斯拉。我们现在讲的文士就好像这名词不好，对，可是早期的话文士是很好哈，很有学问的，是教导律法的哈。那所以就有一群人在当时啊，他们回归之后，他们想说过去他们为什么被掳啊，就是他们没有遵行律法，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去读律法。一读律法的话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按照律法的规矩做事情啊，所以他就完全严格的遵循律法上的条例，譬如说不可以吃猪肉，不可以干嘛，要守安息日啊，然后一些不洁净东西不要碰啊等等，所以他们就非常注重自己啊，所以他们老是看别人怎么样，哇，都是很不洁净的。他们会不会去外邦人的家里？他们不能去外邦人家里，因为外邦人家里说不定有偶像啊，说不定有吃猪肉啊，能不能跟外邦人吃饭？
也不能，
不行啊，外邦人吃的不知道里面放什么东西啊，然后说不定啊，这个即使外邦人没有拿猪肉给你吃啊，但是昨天晚上说不定他炒过这个锅子已经放过猪油的，可能没洗干净，你再吃下去那还得了哈、啊。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，通常是不到外邦人那里去吃东西啊。即使现在的犹太人当中，也有一些非常严格规矩啊，他们这个饮食的条例啊，在饮食的条例当中就说非常严格啊，他们叫 kosher 啊。Kosher 就代表是完全根据犹太的律法规定，所以以前我们的那个 Alan 传道啊，他以前是法国大厨师啊，法国厨师，那曾经在一个餐馆里面做，那曾经有一群犹太人啊，有一个团体就说，希望借用他们的餐馆，然后他们要有一些宴席啊，结果好，他们餐厅就把那个餐馆借给他们，他们进到厨房以后呢，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？
洁净厨
房。他们洁净也洁净不了哈、啊。他们带自己的餐具，带自己的刀叉锅碗瓢盆都自己带来啊，就是说怕你们这个沾染不洁的东西。所以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谨的啊，所以他为什么讲说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啊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跟你们众人一样。所以他不只是法利赛人，而且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是最严谨的啊。在当时法利赛人其实分成两派啊，一个叫做 Hillel， 一个叫小麦啊。小麦跟 Hillel 是两个宗派啊，那其中这个 Hillel 的孙子就是加玛列，所以加玛列等于是那个宗派里面的那个传人的一个嫡系传人啊，所以是非常有名的。那在现在的犹太历史、犹太古典上面也提到加玛列这个人啊，那他们认为说加玛列是一个当时最伟大的教法师啊，那他们称他不只是拉比啊，他们讲拉比是一般的老师。还有一种叫做大师啊，大师他们就称为拉班，拉班的意思就是大师啊，他就称为这个加玛列就是像拉班一样是个大师级的。所以当他死了的时候啊，犹太的典籍讲说犹太的这个荣耀啊，律法上的荣耀都随他而去了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讲到保罗的历史啊，再看加拉太书啊，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啊，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啊，他说：“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人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？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啊！所以你看，他比同岁的啊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等于是不只是激进，而且积极的啊，
前进派的，
前进派的啊。如果从中国的术语来讲是，就是。”在红卫兵文革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最跑在前面的那群人啊，所以他是非常的激进啊。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，在这个腓立比书啊，腓立比书的第三章，他再次讲到他自己啊。所以当时他们是非常啊，你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从小就要开始去背圣经，他们讲说你从6岁开始就开始读。你读到12岁、13岁的时候，你摩西五经你都要把它背熟哈、啊。你如果可以的话，把很多不只是摩西五经哈，旧约很多经书你都要把它背起来，至少摩西五经。
从五经到头，
对，你要把它背起来啊。你看第三章，所以摩西五经的这个律法都背得很熟，所以他就不会做违反律法的事情啊。他说啊，他讲到说他过去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。如果我要夸口的话，我更能夸口，因为在当时啊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基督徒里面碰到很多啊守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自认为他们啊是行律法，很夸口啊，指着律法夸口啊。那我们看这第三节啊，他说你们第二节讲，你们要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的，因为真受割礼的啊，割礼是指犹太的律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律法啊，就是小孩子男生出生的第八天你就要行割礼啊，如果你没有在第八天行割礼的话，按照律法上来讲你就不是犹太人了啊。他说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，因为他后来明白说律法其实只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律法上所有的条例都已经成全了啊，所以我们不再是按着肉体来看来断定一个人到底洁净不洁净了啊。所以到后来律法只是变成一个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真正的信仰啊，是凭着信心，你要接受那位弥赛亚，如果你不接受弥赛亚，你再说按着律法上的话去看的话啊，那你就错失了神所要给我们的啊。所以他说真正的这个律法，真正行割礼是属灵的啊，不是靠肉体。他说如果要靠肉体的话我也可以啊，你看谁能够比我来跟我比啊，你看他多厉害啊。他说我啊，第八天收割礼，你们当中可能说不定有些人啊，不见得是第八天行割礼。他说我是以色列族，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啊，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人啊。便雅悯是当时你知道南国，后来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，那北国呢是十个支派，南国是两个支派，两个支派是犹大跟便雅悯，所以他们至少还保持那个纯正的信仰，北国其实已经不纯了啊。在南北国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拜金牛犊，因为他们不到耶路撒冷去礼拜，因为律法规定要说你要到耶路撒冷礼拜，所以当时北国的第一个王想说，哇，你们到耶路撒冷那还得了，我们是北国人，我的臣民都跑去你那边做礼拜，所以他就叫他的臣民说，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，你们要去敬拜神可以啊，我们这里就可以了啊。就造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南一个在北，在北的就在但，有个地方叫但，在南的就在伯特利啊。如果你看列王记上那边就提到啊，然后呢祭司怎么办呢，祭司是亚伦的这个后代嘛啊，以前祭司利未人都是散住在以色列全部每一个支派都有住着啊，那个这个祭司跟利未人，可是这个当这个北国的第一个王啊，当他去拜金牛犊的时候，所有的祭司利未人怎么样，全部都离开北部去了哈，都到南国犹大那里去了哈，所以没有祭司没有利未人怎么办呢，没关系，我就立不是祭司的人当祭司，反正王就给你当一个头衔，给你啊，给你一个抬头，就是你是祭司。所以他立不是利未人，不是亚伦支派的啊，做祭司。所以北国的信仰其实是已经不纯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，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。我们讲撒玛利亚人，表面上他们说他们敬拜耶和华神，表面上他们也在有圣经，可是信仰已经不纯了。你看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啊，谁能够比我更纯啊？犹大便雅悯都是在一伙，是最纯正的信仰，而且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在当时还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如果你妈妈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的话，你生下来的也可以称为是犹太人，就像提摩太啊，我们下次会读到提摩太啊。你看但是我爸爸妈妈都是这个希伯来人啊，都是犹太人，所以你看家谱上就有写啊。那旧律法上来讲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我是遵守律法，法利赛人是讲到律法上所有的啊，这个律法条文我都要遵守啊，不只是守十诫，还要守什么613条诫命都守了啊。就热心来说，我是逼迫教会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啊。你们613条的律法，你看看我每一条都遵守了啊。613条律法你全部遵守，难不难？
很难
啊。不容易，你只要记得什么就好了，不要忘了，在路上不小心你就违反一个律法啊，你都把它记下来就没事了嘛。不吃猪肉难不难？还有很多可以好吃的吧哈，守安息日也不难呐、啊，穿衣服的时候要有什么那个哈，要有那个坠子啊，什么绣这个蓝边等等，其实算起来并不困难啊。 不可杀人容不容易？不可偷窃，不可奸淫，不可什么哈，不可说谎，不可那个。其实算起来也不是很困难。孝敬父母难不难？也不难嘛啊。记不记得有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嘛？耶稣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……”他问耶稣说：“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？”耶稣怎么问他？
变卖戒指都给穷人。
他开始不是这样问，他会说律法上所记的啊，你念过吗？你有没有遵守？结果他怎么说？这些我都遵守了，你还少了一条。这个变卖所有的，律法上有这样说吗？律法上好像没有这一条，所以守律法比较容易啊，但是守神的命令容不容易？所以神的命令有时候不见得是按照律法上叫你做这个啊，律法是一回事情，可是神如果另外叫你做一些事情，律法上没有说的，可是他是神，你要不要听？说哎，律法上没有说
规条，
你会这样跟他说吗？不能啊，因为如果他是神的话啊，如果你爱神的话啊，你看，其实他讲的说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什么的啊，孝敬父母，这些都是对着谁的？对着人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其实律法很多对人的部分啊，但是对神的部分，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？你要尽心
尽
意爱主你的神，爱神的话，你就必怎么样？守他的诫命。对，所以他曾耶稣说：“哦，良善的夫子啊，啊！”耶稣说：“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？只有一个是良善的，是谁？
除了神以外
啊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那你称我是良善的夫子？”哦，难道你知道我是神吗？好，那既然知道我是神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命令，你看你爱我还是不爱我。先问他说你孝敬父母啊，不可杀人，这些东西你有没有遵守？他说我都遵守了，爱人的部分遵守了。好，现在来测验你爱神的部分。爱神的部分怎么测验呢？你听不听我的话？那我只要给你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很简单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
变卖一切，
把你有的啊变卖，不是说你没有啊，不是说像啊，如果你有100万，对不对？我说把你100万拿去给人，并不是说你现在没有100万，我说你去赚100万，把100万奉献，不是哈，是把你有的，不是他不能做，是他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他却没有做到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，律法是一回事情，但是真正的哈，以后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上哈，圣灵就在引导我们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律法以下啊？意思就是说，律法上的条文我们固然要遵守，没有错哈。但是另外呢，圣灵会感动我们，会引导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那看你要不要去遵守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哈，我们在这里所看的啊。所以保罗当他认识到神的时候，第七节他说：“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哈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当把万事当作看作是有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。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就提到保罗他的一些出身啊，讲得更清楚了啊，也把他心里面的感受说出来。过去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夸口我所有的律法条例啊我都守了，直到他见到耶稣之后，认识到耶稣之后，才发现这些他以为与他有益的，结果都是与他有损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保罗大致上了解他的背景是这样的，所以他第一个哈，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他是罗马人，罗马公民啊。你知道罗马公民，有人要当罗马公民，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在当时很多是奴隶，啊，奴隶或者你是自由人，但是你要成为罗马公民，那不是那么容易。就像我们在美国好了啊，在美国有几种人，有美国公民的，还有呢，拿绿卡的，对，你有居留权啊。还有呢，非法的，所以就当时罗马帝国好像这样子，一个是有罗马公民的，另外一个是一般的自由人啊，然后另外一般是奴隶，你没有拿你这个非法拘留的，就好像奴隶一样，对不对？哪一天被抓到会干嘛？可能就被遣送出去啊，你就一点权利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自由人还有一点点的权利，对不对？你绿卡还有一点权利，可是权利最好的是谁？
公民
啊，美国公民。所以罗马公民在当时的权利是什么？有很多的权利，譬如说哈，以前如果有人控告你啊，控告你的话，那有人把你抓到官府去。那如果你不是罗马公民呢，官府有权利怎么样？先打一顿再说啊，免得到时候你这个不听话哈，打了一顿之后给你下马威，你就吓得就乖乖的哈，什么话都说出来了。所以通常他们把人家有人被告抓上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干嘛？ 先打一顿啊。所以保罗曾经也这样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开始啊，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也是被人家控告，抓到官府里面去，人家就把他打了一顿啊。打了一顿之后，他才说我是什么？
我是罗马
公民啊。这个在罗马的条例有这个规矩吗？结果他们知道他是罗马公民，他们反应是什么？吓坏了哦！你怎么是这样子啊？罗马公民，因为这是违反律法啊，那这个官府都要治罪的，被治罪的。所以罗马公民有他的好处。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他有这个权利啊。到后来他有时候也把这个罗马公民拿出来用啊。那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，那千夫长啊就把他抓进军营的时候啊，正要打他的时候，保罗就说啊：“
你打一个没有
一个罗马人，你可以打好吗？这是有你们条例是有这个样子的吗？”就千夫长吓坏了啊！啊，我是花了什么？很多银子哈、啊，才能够成为罗马公民哈、啊。我是在那边投资移民，花了$200,000，才拿到美国公民啊。你怎么是？你怎么黄皮肤的？
我生来就是
哈、啊。他生来就是表示他爸爸是什么？他爸爸是罗马公民啊。罗马公民所生的就是罗马公民。虽然他是犹太人啊，所以在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，跟我们这边有点像啊。那表示保罗爸爸是罗马公民，哎，这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你要成为罗马公民，在当时是你必须要有贡献啊，要有贡献对国家，因为在当时在罗马啊，刚开始犹太人也是做奴隶，从做奴隶开始啊，在上一代的早期啊，罗马将军庞贝占领耶路撒冷，在西元前63年的时候，就抓了很多的奴隶回到罗马去。那这些奴隶后来哎，很多才干帮助他，哇，这个是帮我赚很多钱，帮我做很多事啊，又很忠心，哇，太高兴了啊，让你自由啊，最后呢，让给你有罗马公民啊。或者你在有些方面有才干的啊，可能在大树那个地方啊，说不定是一个在文化上、在教育方面等等。那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形是，保罗他的事业是什么？支帐篷的啊，支帐篷的。当时支帐篷有一个情形就是，罗马的军队很需要这个帐篷，对，他去哪里打仗需要帐篷，所以很可能是军火工业的这个商人哈、啊。哦，这贡献不错，你的帐篷又坚固又便宜啊，所以就说不定就是因此而成为罗马公民也不一定啊。那这么有贡献的人呢啊，那所以他儿子所生下来的哈、啊，也就成为罗马公民。我们现在在美国也是一样啊，很多去伊拉克打仗的，很多只有绿卡的身份去了，然后反正去服役了超过一个月还是几个月之后呢，马上你就自动变成什么美国公民，然后他们就宣誓效忠啊，因为你要打仗，你现在还不是美国公民，那你怎么打？赶快先成为美国公民啊！所以这个保罗在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。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说他后来啊也到了亚拉伯的旷野去了啊，然后后来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。那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情形就是，他一传福音，人家都不接受啊，犹太人啊就想杀他。那彼得或谁传福音，人家都接受啊，所以后来他们只好把保罗送回大树去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有一段的时间啊，他等于说是被冷冻啊，被冷冻，神并没有使用他啊。那我们看这段这个期间啊，福音还是在这个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在广传的时候，我们看神使用的是彼得啊。我们继续看到从第32节啊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在吕大啊的圣徒那里啊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了8年。那彼得就对他说：“
啊，
你起来，好收拾你的褥子起来啊。”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服侍的人有时候啊，彼得在服侍的情形啊，很像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个话？啊，耶稣医好你了啊！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哈、啊。我们也看到，在约翰福音的5章毕士大慈的时候，耶稣也说过这句话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服侍神，给我们信心，这个病会好了，哎，就想到耶稣所说的话，你就学耶稣讲这句话，哎，他信心就进去了，他就好了啊。所以我们看有两个情况，这一次是这样的、啊，下一次第二个我们看啊，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啊，女徒就是女的门徒啊。名叫大比大，大比大的意思是
多加，
西里尼话就多加，多加的意思就是羚羊啊，羚羊的意思。然后他广行善事啊，多施周济。当时啊，他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 所以他死了，听到彼得在那里，彼得当时行了很多的神迹啊。曾经有人在彼得行过的地方啊，叫影子碰到彼得啊，病就好了啊，他非常有能力啊，所以就打发人去见他啊，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爱这个大彼大啊。那彼得就取身过去啊，有人就领他上楼，然后在那边哭啊，拿多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给他们做的衣服啊，那彼得就叫他们都出去啊，出去之后呢，就对着死人说什么呢？
你起来。
他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！哈，大比大，起来！哈，那这个也是一样哈。我想他也是学耶稣啊。耶稣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。有一个叫雅鲁的女儿，记不记得啊？这雅鲁的女儿，她也曾经这个已经死了啊。那人家在那边哭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讲什么呢？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第54节啊，那边讲，他说：‘闺女。’”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吩咐你起来啊。那这个闺女在原文哈、啊、亚兰文的时候是大米大哈、啊，念起来哈、啊、是大力大，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是大力大古米哈、啊。你看，在马可福音的第54。马可福音的第54:41啊。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这广惠堂的女儿，有没有？好，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41节说什么？大力大什么？姑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啊。闺女翻起来叫大力大，那大比大是翻起来是多加，对不对？起来呢就是姑米，
闺女起来，
闺女起来。所以一下想到信心就进到他里面哦。当初这个耶稣吩咐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从死里复活，讲的就是大力大姑米。那我先讲这个叫大比大，哎，那我也可以叫大比大姑米，叫一下看看，结果哎，他果然就起来了。所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啊，那他便坐起来，那就把他们交在他手中。哇，彼得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，就像耶稣所说的啊，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啊，更。所以彼得在那里哈、啊，真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哈、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彼得就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啊，他住了很多日啊。削皮匠是什么？削皮匠
制皮鞋
制皮革哈、啊，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污秽的行业，肮脏的啊。你知道这个要杀嘛？杀这个寄生皮要剥开，然后要晒，那个皮有没有味道？那个味道很不好闻啊！你去如果去屠宰场或者去皮革厂，你会发现那个味道并不好。在印度啊，印度有一种阶级叫做贱民啊，他们有些行业是只有他们才做的啊，一般人都不做的啊。譬如说扫下水道啦啊，或者是皮革业啊，有一个皮革也是一样啊，只有这个那种比较低贱的人做的啊。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地方是比较不洁净的，所以为什么住在约帕啊？约帕是一个海边不是住在一般的那个人口聚集多的地方，你要住在哪里？
制皮匠的工人
住在海边，海风可以把臭味把它
吹掉、
啊、所以为什么他不住的不是在内陆、啊、是在海边，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啊。那我们看后来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该撒利亚啊，该撒利亚是在当时犹大省的首府啊，犹大省的首府并不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啊该撒利亚。该撒利亚是西律盖的一个城市啊，那他用凯撒大帝这个名字给那个城取名叫该撒利亚啊，那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啊，那边有港口啊，本来是那个地方只是一个沙滩，后来在那边哈、啊，他就做了一个港口，用人工的啊，现在还有这个遗迹啊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以色列，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啊。所以该撒利亚。那里是等于是巡抚的办公所在，那边有驻扎军队啊，那个也是很繁华的一个城市，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住的、啊、那有一个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、啊、那哥尼流是当时很普遍的名字啊。那这个有些贵族啊，也有当时有个贵族叫哥尼流啊，他释放了10,000名奴隶啊，所以很多奴隶啊就用这个主人的名字啊，就称他们是哥尼流啊。那他说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， 这个营表示这个营的成员大部分是来自意大利的哈，那有的时候是直属这个罗马皇帝的哈，那这个营有时候我们称为御营哈，像禁卫军的这样子哈，是皇帝当时的皇帝专用的守卫哈，所以他是表示说这些人都是从意大利罗马那里来的这些人哈，那这边讲的说他是虔诚人哈，注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会读到有些比较专门的名词，有一个虔诚人哈，有一个叫做禁犹太教的人，虔诚人的意思是一个敬虔的，可是他是外邦人，他讲的不是犹太人啊。如果你外邦人呢，在当时他们对于以色列的神啊，对犹太人的神非常敬仰，想要信奉这位神的时候，他们也会邀请他们参加这个犹太的会堂的聚会，在安息日崇拜里面，我们看也有一些外邦人来参加。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就好像是什么慕道友，对不对？慕道友就是还没有信的啊，还没有行割礼的，还是外邦人，还没有受洗的，可是愿意来这边听福音啊，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啊，我们就称他们为虔诚人。那虔诚人如果待久了之后呢，上过基要真理班啊，受洗班之后呢，然后就受洗了哈、啊。那虔诚人如果也是一样，听久了之后呢，开始操练，不要吃猪肉了啊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守摩西律法，行割礼啊，给他行一个，他们有一个随敬礼哈、啊，随礼哈、啊。那还有行割礼的时候，他就变成禁犹太教的人哈、啊，外邦人。那他就不再是外邦人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犹太人。所以当时有很多我们叫禁犹太教，也就是说规划成为犹太人啊，因为在当时啊，有很多外邦人，他们觉得外邦的那个神啊都是很糟糕的，哎，可是发现哎希伯来人的神非常好，道德很高，然后呢，他们在那里心灵也可以得到满足，得到滋润啊，所以很多人就信了哈、啊，所以他和他全家都是敬畏神啊，所以都是敬虔的，而且他。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啊，所以你看他还没有成为规划成犹太人，他就做了那种周济百姓的事情啊。在当时啊，你犹太人也常常做这个事情啊，你要去看顾孤儿寡妇啊这些事情，所以神就验中了他哈、啊。所以有一天他在伸出这个祷告的时间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到神的一个使者到他那里跟他说，哥尼流怎么样啊，如何如何的，然后讲说。你所做的事情啊，已经蒙神的纪念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约帕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啊。他在这个削平架海边西门的家里哈、啊，所以你去邀请他来。从这边走到那里去哈、啊，要半天的时间哈、啊，所以一天可能走不到啊，所以必须第二天才会到那里。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啊，然后那天刚好到的时候在午正，午正是什么时间？是吃午饭的时间啊，吃午饭的时间啊，他也是一个祷告的时间，他就上房顶去祷告。当你觉得饿了啊，你觉得饿的时候哈、啊，你就有一个感觉想吃，那可是又祷告又肚子饿，啊又进食又干嘛的啊？如果没吃东西啊，你们进食有没有进食祷告过？
有。
进食祷告有没有看到异象？有看到什么异象？以前劳明伦牧师讲到说，有一次他要追求。跟神明在神面前说我要呼求复兴啊，就说啊，你如果复兴不下来我不吃饭啊，就一直进食，哇，刚开始进食很痛苦啊，第一天第二天熬过去了，第三天开始呢，哇，他就看到异象，看到冰淇淋啊，巧克力蛋糕，哇，都是看到这个异象啊，这是复兴的异象吗？怎么都是吃的？然后肚子饿的时候，这个等于是诱惑了，变这样子了啊。还好，就神跟他讲话啊，神跟他说哈、啊，讲说其实啊，神看中的不在说我们空的肚子啊，是看中我们的心啊。所以后来神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说其实不是靠着进食做什么事情啊。我们讲进食就说好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不吃饭啊。很多小孩子就是这一招，蛮管用的啊。我们说叫做。饥饿罢工啊，为了要达到我的目的啊，我罢工，
像个小孩一样。
但是他是刚好就是午正的时间，那人家在烧菜，那个香味飘进来了，哦，他就想吃了啊，因为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，他就魂游向外，他也看到异象了，而他看到异象是什么呢？
有一块大布，然后跟他讲，
可能 一方面又是饭的香，一方面又皮革的臭味，混在一起啊。你碰到他们可以吃的就是那些洁净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那有些哇臭的东西，那表示不洁净的。你吃东西不会在一个很不洁净的地方啊，你厨房你的不会在放在厕所旁边茅坑旁边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两种味道混在一起，那很奇怪啊。可是他就是在那里啊，就看到异象是什么呢？看到有一个雾降下来，
他是焚油香外看到一块大布从天上，
然后呢这个布里面有很多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还有天上的飞鸟，又有声音对他说，彼得你饿了对不对？
宰
来吃吧啊。然后彼得看到就说，怎么样，你吃得下吗？
哦，当然不吃，
吃不下啊。他说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怎么样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啊。然后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
当
作俗物啊。这一连三次那雾气收回天上去了。哎，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你看到在当时啊，神在对我们说话有很多的方式，有的直接就告诉你啊，有的时候是借着异象，借着谜语，借着很多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属神的人要学习，哎，神给我们一个信息，你要知道那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啊。所以神蛮有意思的啊，很多话他不直接跟我们讲，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被开启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啊，有很多的谜语啊，很多看不懂的，但是如果属灵的悟性被打开的话，你就明白。所以哎，他想说心里在想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啊，忽然这个哥尼流所差来的人他就到这边讲说，哎，有称呼西门的彼得吗？啊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吗？啊，那正在看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就向他说了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啊，
不要
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然后后来他们讲说，我们是谁？那我们是哥尼流啊，哥尼流是异人啊，是敬畏神，犹太通国都称赞他做了很多周记的事情。然后有一个天使跟他讲说，叫我们请你去啊，来听你的话。那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天啊，表示这个行程是蛮远的哈。所以次日就起身跟他们同去，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跟他们同去，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啊。那外邦人很比较麻烦了，通常一般犹太人是不到外邦人家里去，有一个规矩，你去了人家家里啊，不像我们现在进去一下就出来啊，你进去一定要坐，要聊天啊，干嘛好 social 啊。之后呢，哎，吃饭时间到了怎么样？要请吃饭呢，你不请吃饭就怎么样，失礼了啊。如果你不吃你也失礼了，所以最好怎么样，你就不要去了啊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曾经有一次要医好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去的时候啊，耶稣说我去你家，结果那个人说，哦，你去我不敢当，我知道你们的规矩啊，你说一句话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彼得也是一样啊，他去的话一去等于说踏上什么贼船了啊，没办法，你就非得在那边吃饭，那非得吃饭，即使他不烧猪肉给你吃怎么样，那说不定
锅子
有过猪油，那也麻烦哈。对，而且说不定他不晓得这规矩，烧个猪肉给你吃怎么办，说不定他们认为说给人家吃最好的东西就是红烧蹄膀，那是我们在最好的规矩啊。如果你们去中东去哪里啊，可能或者去新几内亚啊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新几内亚宣教，那些土人来招待你，哦，好不客头人从远方来哈，我们最好的给你，一拿上来是什么？可能是那个虫啊，那种白白的，好大好大的，那个最营养蛋白质最好，他们平常舍不得吃的啊。远方的客人来了才吃，你吃不吃？所以宣教士的胃要操练一下啊。所以他就去了哈，可是彼得知道说我一去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吃饭，那怎么办呢？又不是我要去的，对不对？是圣灵叫我去的，所以他一方面讲说他不敢一个人去，怕到时候如果人家知道他去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最好拖着几个弟兄一起跟他去啊。所以他就找了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去，就是要见证，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哈，是圣灵叫我去的。然后他一去之后呢，哥尼流就迎接他啊，就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哦，彼得说不可不可啊，然后就跟他讲。他就先讲好啊，你看，就对他们说，你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往来是不合理的哈，可是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当作俗或不接近，这个就是那个意象所指示给他的啊。我们人看起来是不接近的，可是神已经接近了，你不要把它再当作不接近的。以前犹太人当外邦人是什么？ 有时候骂他们叫骂什么？狗猪，讲你是猪还误会我嘴了还不行，讲你是狗好了，或者讲是未受割礼的啊，没受割礼的表示说不没受割礼的是不洁净的啊。那可是我现在这个神圣灵既然这样子告诉我的话啊，那我就不推辞了，我就来了，因为他也叫我去。那哥尼流就说了哈，就说有个意象哈，天使告诉我叫我请你来，你就说吧啊，那你说的话我你说我就听了啊。那彼得就想说哦，意思可能就要把福音传给他了啊。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啊，那各国中那些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，神就借着基督传福音。他就开始把耶稣传福音的事情跟他讲啊，从耶路撒冷啊，那些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神与他同在，然后他被杀了第三日复活，就把简单的福音跟他讲了啊。然后讲到就说啊，他又复活要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啊，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啊，他将来成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众先知也都为这个事情做见证。那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圣灵降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，哇，糟糕，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啊？他这些人受洗过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受洗啊，也还没有行割礼啊，对不对？也是外邦人。以前这个犹太人被圣灵充满，他们相信，那没话说。可是这些人是外邦人，还没有受洗，又没有行割礼啊，那看到这个圣灵的恩赐也降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啊。记得啊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当他已经是成为洁净的，你知道圣灵是神的灵，他是圣洁，他不能住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啊。那奇怪了，他还没有受洗，他没有悔改，也没有说做过决志祷告，竟然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一个人啊，之所以能够得到圣灵，不在于说你做了什么事情，而在乎说你有没有信心。
嗯
啊，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那边讲到说啊，当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又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怎么样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啊，是借着信，不是借着你行律法守割礼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吃猪肉，说不定你昨天晚上还在吃猪肉啊，所以说明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哎，他讲糟糕了，这个既然他已经被圣灵充满啊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这些人受了圣灵就跟我们一样了啊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于是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他们又众请彼得住了几天啊。所以彼得是跟他们住在那里几天，这几天有没有吃饭？不是禁食啊，一定是每餐都吃哈。我说哎呀哇，难得这个贵客来到我们当中哈，把所有的最好吃的都拿出来啊，各式各样的菜都拿出来啊，所以可能就开始吃猪肉了，说不定啊。那这个事情很严重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既然要接待客人，你要一定要把最好的拿出来，那可是那最好的对犹太人来讲是这些都不能碰。那结果彼得回去的时候听到说怎么样，哥尼流信主，外邦人信主，他们高不高兴？人的反应高不高兴？不高兴。你看接下来十一章哈，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啊，那上耶路撒冷去，他们有没有列队欢迎？哇，彼得，哇，你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有没有这样子？那些奉割礼来的门徒就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，和他们一同吃饭，哇，完了啊，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啊，彼得就开始解释，不是我要做的，对不对？是圣灵叫我做的。你看还有六位弟兄做我的见证啊，所以彼得其实已经留有后路了。所以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啊，犹太人比较麻烦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饮食条例的规矩，如果你到外邦人的家里面的话怎么办呢？啊，那除非外邦人这些人啊，他们懂得你们的规矩，如果不懂你的规矩，然后又拿出一种你不能吃的东西怎么办？有一次啊，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延安，在革命的期间啊，曾经有美国时代杂志的这个记者啊，怀特，他的名字叫怀特，那他被差派去访问哈，访问毛泽东，访问一些在当时的一些人士哈，结果周恩来就接待他啊，周恩来就接待他，然后呢，后来就给他烧了这个红烧蹄膀，放在他的面前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 他一看就知道是不能吃的哈、中国人最喜欢吃猪肉的。哦，他这边鱿鱼面有难色哈、可是不吃好像又失礼，吃了好像又违反他的规矩。那周恩来一看就说，哎，好像他有一些难言之隐。后来哦才明白他是犹太人哈、因为不晓得以为是美国人，原来是犹太人哈、那犹太人不能吃这个怎么办呢？那拿的话这个就很伤，很失礼嘛啊、怎么菜端出来热腾腾的啊、就介绍说这个多好吃多好吃，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啊。可是现在发现他不能吃怎么办？后来周恩来就说哈、哎，怀特先生你知道吗，这种东西哈、在你们的国家叫做猪、可是在我们这里呢，我们不叫猪，我们叫什么呢？我们叫 chicken、鸡肉。你们可以吃鸡肉啊？鸡肉我可以吃啊。就吃鸡肉，所以他也知道啊，所以就是化解了这个一个外交的一个尴尬的场面啊。所以宾主尽欢，他没有吃猪肉，大家作证，他有没有吃猪肉？没有，他吃什么？他吃的是鸡肉啊，我们都给他作证啊，所以他回去的时候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在当时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，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非常分的界限非常清楚啊。可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奇妙，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都成为一了啊。我们中间过去跟他有一个中间隔断的墙啊，可是因着圣灵啊，我们看一下圣灵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啊，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，讲到不是只有犹太人或者谁啊，我们不分是自主是为奴，都是一个身体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都成了什么？一个身体，都隐于一位圣灵啊，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。对，当时奴隶是很卑贱的啊，奴隶就是当商品卖来卖去啊。他是我的弟兄哎，好，所以在当时为什么福音在当时哈、很受这些奴隶的欢迎啊？因为这些奴隶们想说哇，你看，在神的爱里面哈、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很何等的尊贵啊。所以他们就不会像在当时社会啊，给他们地位是那么的低啊，而是充满了欢喜，充满一个盼望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真理啊。可是当时你即使成为基督徒，你看在犹太的这些门徒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心里其实是什么？是并不是很爽快的。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可是也彼得讲说，不是我要做的，是谁叫他做的？
圣灵
叫他做的。所以他们就怎么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呢，就不言语，他们也没有赞美神，是默默的归荣耀给神，说哈，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。好吧，就这么一次吧，下不为例。所以后来我们看情形也是一样，神借着彼得，你注意到神借着彼得做了一些事情，就是说福音是借着彼得传给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也借着他把福音像腓力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，是谁去那边印证他们是真信主的？彼得，对不对？彼得、约翰到那边去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圣灵。那现在呢，是外邦人，神也用谁？彼得，神用彼得。所以为什么这边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，所以彼得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他说凡是被圣灵感动的，记得啊，你怎么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怎么说你是信的，最重要最重要那个印记是圣灵啊，不在乎说你有没有受洗，你有没有行割礼守律法，你有没有奉献干嘛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圣灵。你怎么得到圣灵？是借着信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是靠着我们属血气的头脑去认知，而是靠着启示，是圣灵开启的啊。所以当耶稣问这个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然后第十六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啊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在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你的啊。所以然后接下来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。所以凡是被圣灵开启认识耶稣基督，或者接受耶稣基督，有圣灵在他身上为印记的，都是教会，都是神的身体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情形是这个样子啊。神借着彼得，因为最先能够知道的是彼得啊，得到圣灵的开启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啊，第十九节，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啊，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。这边我们看到福音就开始啊，传到其他地方去了，不只是撒玛利亚，而且到国外去了。腓尼基啊，就指的现在的推罗西顿那里。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，安提亚是现在的叙利亚啊。安提亚在当时罗马帝国当中是第三大城，第一大城是罗马，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啊，埃及的那个，第三个就是安提亚。然后呢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刚开始向犹太人讲，就像福音到了美国啊，中国人得到这个福音，或者到非洲到哪里，我们都是找华侨啊，中国人先传。可是有一些啊。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当地的华侨，好，或者是他们是，希伯来文讲不好，或者是他们会讲希腊文的哈，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们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啊，用希利尼文讲的时候啊，主就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，你看，所以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，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。然后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人的耳中，哦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安提亚教会是一个特别的，很重要的。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刚开始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可是后来教会转移到哪里呢？安提亚教会。安提亚教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合在一起的一个教会，所以有犹太人有 外邦人，可是那边有很多外邦人，那派谁去呢？以前要派的是派彼得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派彼得有点麻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不会讲希利尼话，你派他去你还要找个翻译跟着他，对不对？那派谁呢？直接会讲希利尼话的就叫巴拿巴，因为巴拿巴是生长在哪里？他是生长在居比路哈，记得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劝慰子的时候啊，他是个好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提到他是在居比路，他是会讲希利尼话的啊。然后呢，他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阿为止。他到了那里啊，到了那里的时候，看到哇，这么多人信主，看到神的恩，他的反应有没有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行割礼？有没有昨天猪肉那个没有吃了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就欢喜啊，然后勉励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讲到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大有信心是讲到他很有什么事情都是。很 positive， 很正面，你知道事情看事情都用正面的看啊，看好的那一面。我们有时候会从什么坏的那一面，很负面，表示你是不是有信心的人？你不是一个有信心，因为你总是看说，哎，一定做不好，一定不会好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他是带有信心，看到这个，哇，很多人都归附主，他就很高兴。然后他接下来做一件事是什么？他到大树去找扫罗啊，终于把扫罗给找回来了。扫罗有一段时间被冰冻起来啊，等于说神没有用他，然后他们也不需要传福音，也不需要保罗。可是现在巴拿巴为什么会想到保罗呢？因为当初是他引荐保罗给使徒们，对不对？他到了耶路撒冷，没有人敢接待他的时候，只有巴拿巴接待他。然后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巴拿巴我想也在旁边听的时候，觉得保罗讲的好不好？哇，真的圣经那么熟悉，他是法利赛人哈，这个倒背如流哈，讲到说弥赛亚就是这个神所应许的，你看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等等。他发现哇，这么好的一个圣经教师怎么可以不用他呢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，很多人圣经还不熟悉，需要教导他们，那找谁呢？就找保罗哈，因为保罗他是法利赛人，巴拿巴并不是法利赛人哈，巴拿巴他只是一个利未人哈，在当时来讲的话哈，他诵经可能没有保罗那么熟悉，所以他就找着了扫罗了哈，就带他去安提亚，然后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许多人，然后这边讲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哈，所以以前都叫做门徒，到了安提亚之后呢，我们改叫什么？基督徒啊，你们现在叫什么？基督徒，你们觉得基督徒这个名字好不好？
好，
哈，
好，
很好，对不对？人家讲基督徒，我们就很哎不错，基督徒好像是一个好名字啊。可是在当时是个好的还是不好的？
不好，
在当时是不好啊，嘲笑你啊。当徒这个字哈，徒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解释的话叫罗罗党人哈，我们讲西律党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过圣经上讲到有一群人叫西律党人，西律党人的意思就是盲目的跟随西律，西律说东他就说东啊，就是西律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那这些人也是一样，这些人就是基督的喽啰，盲目的跟从基督啊，好像没有自己的个性。我们看到这种人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会嘲笑这种人就是跟随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刚开始这些安提亚的教会，其实他是犹太人外邦人，你看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一定各有各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一年之后呢，他们发现哎，他们这些人的样子都是一个模子，哎，看到人都会笑，然后就说平安哦，平安，耶稣爱你啊，什么什么，哎，怎么讲的话都一样，都是一个模子啊、哦，你看到这表情也都一样啊，都像谁？像他们所说的那个基督啊、哦，柔和谦卑，样子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喽啰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嘲笑他们。其实这个话在当初是一个嘲笑的话语啊、哦，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话。他们希望说，他们说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我是跟随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啊，不是喽啰，不是这个啊、哦。所以基督徒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好的名字啊。那在圣经上，基督徒其实出现过几次啊。有一次是保罗在跟亚基帕王传福音的时候啊。亚基巴王听了之后哇非常激动，差一点要信了啊！可是后来他的理性胜过他的感情啊，他就克制下来、哦、忽然他醒过来说哦，我再这样去我就会变成什么基督徒啊，我是王哎、欸！你看我成为基督的喽啰有没有搞错啊？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六节啊，你看亚基帕啊，本来是要他审判保罗啊，那保罗就跟亚基帕讲了他的见证，后来就说哦，亚基帕王，你相信先知吗？你相信这个旧约先知所说的话吗？弥赛亚要来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你要不要接受？我知道你相信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已经看到信心好像进到他里面了哈。然后呢，亚基帕王就对保罗说啊，你看二十八节，
短短的时间叫
第几章？
第二十六章，二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哈。亚基帕王就对保罗说：“你想稍微一劝，便叫我做什么？基督徒啊！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王哎，基督的喽啰怎么配得上我的身份呢？啊！然后后来他还是没信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他有一点差一点要信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保罗说：我知道你是信的啊，我知道你是读旧约圣经，我都知道啊。他看到那个信心好像进去了，可是他克制下来啊。他说：你想稍微一劝，就叫我做基督徒。很显然，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太没面子了。”他那么尊贵的身份，他就忍克制下来。还另外一个哈，我们看基督徒哈，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三次，还有一次出现的是在彼得前书啊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彼得就讲到说，在当时基督徒受逼迫啊，然后他们受苦，可是彼得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受苦啊，不要以为说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第四章啊。第四章十二节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。第十三节讲说，你们要欢喜啊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然后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啊，因为神的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。后面又继续说啊，人不可因什么事情而受苦啊，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。接下来第十六节，若为做什么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！所以你看，喽啰很不好听，对不对？基督好不好听？基督好听啊！所以有信心的人，你不会看到喽啰那个字啊，那个徒啊，党徒那个字，看到的是什么？基督要将因着这名将荣耀归给神啊！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，但记得这个名字在新约只出现三次啊，而且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好听的名字，是骂人的名字，嘲笑的名字啊。可是后来我们也接受这个名字，哎，因为也不错啊，我们就是要像基督一样。所以安提亚的那些门徒们啊，为什么他们称为基督徒？因为他们的样子都像谁？ 走向基督啊，柔和谦卑。他们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，还是刚开始是有我们原来的样子。可是如果你信得越深，你会发现神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彰显出来啊。好，接下来讲，当那些日子有几个先知啊，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其中有一个叫亚加布哈。亚加布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先知啊，在第二十章也他也出现了，他讲的预言啊，在当时都应验了。他到了安提阿之后呢，啊，他是个犹太人啊，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饥荒，那这个是在格老丢年间果然就有了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所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这个有一个饥荒会临到在当时的这个那个地方。这个事情啊，后来果然在西元四十六年的时候发生了啊。西元四十六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有一个饥荒临到那里的土那个地上啊。那临到那个地上之后，这个就造成有很多很多的人哈，他们受苦啊，所以在那里哈，这个，于是门徒就定义哈，个人按照个人的力量哈，捐钱，啊，送供给去犹太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啊，所以其实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啊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给我们有一个提醒，就是说，先知跟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不要藐视啊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。先知既然把这个信息给我们，一定有先知有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呢？我让你们知道，我让你们能够参与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在当时历史上有记载说，格老丢他是罗马的第四任皇帝啊。那他在史家记载，在西元四十六年的时候，犹大帝就发生饥荒了啊。所以这件事情，这个是后来的事情，所以当时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啊。那保罗也讲过这件事情，说他曾经有一次去耶路撒冷啊，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啊，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啊。讲到说，他有一次去耶路撒冷啊，是他信主三年之后到耶路撒冷，可是后来呢，他又有一次去耶路撒冷啊，是十四年后。你如果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讲，过了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啊，就是去耶路撒冷之后人家都不接待他，后来他讲传道去的时候人家都想杀他，人家只好把他送回大树的那一次啊。然后在第二章第一节，过了十四年，所以这个事情他信主之后过了十四年，他又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然后我是奉启示上去，启示上去的意思就是说是神指示我去的，
神差
遣。那可能神是借着先知，或者是他直接对他说话。但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地方讲到，他去的意思是哈，因为他是带着捐项去，因为后来他跟那里的使徒们结交的时候啊，就他们都很接纳他。你看到在第十节讲到说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们本来就纪念就要做的事哈。因为他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带着捐项上去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一章啊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时代给抓到了，因为饥荒的那个年代是西元四十六年啊，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大概都可以掌握到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啊，因为接下来哈，所发生的事就是这个雅各被杀哈，彼得被囚，这个囚在监牢里面哈，后来一个希律他被虫咬死啊，那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。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掌握得到哈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的哈，这个希律就下手蛊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啊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然后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个事情，又去抓彼得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逼迫再一次的临到耶路撒冷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希律王他出现了啊。那这个希律王，我们看到这希律王好像阴魂不散，对不对？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希律王？有一位希律王不是杀婴孩吗？啊，已经过了三十几年，现在还不止四十几年，怎么还有个希律王？希律王还没死吗？这个小希律啊，所以耶稣时代哈、啊、诞生的时代杀婴孩的那个希律，我们称为大希律啊。所以在当时的历史上，这个大希律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。所以下一堂课我会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啊。但是先这里跟各位讲说，圣经上记载的希律哈、啊，大家知道，一个是杀婴孩的，就是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希律， 啊，他称为大希律。耶稣降生后不久他就死了，啊，他在西元前四年就死了，啊，所以就是很可能就是像，就是耶稣降生之后不久他就死了。那他死了之后，他的国家分给三个儿子，那分给三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，啊，叫做分封的王。我们看哈，有一个希律是杀司洗约翰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
嗯，
好，有个希律是杀司洗约翰，然后耶稣说他是个狐狸，有没有？那这个不是希律王，那个他的头衔不叫做王，他叫做什么？分封的王啊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字啊，分封的王在第三章啊。第三章的第一节哈，该杀提比流在位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有没有？这个是耶稣已经三十岁了啊，已经预备要施洗约翰要传道的这个年间，所以这个不叫做王，王跟分封的王有差别哈，王等于说管理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大地都是他，他就称为犹大王。那分封的王的意思就是这个犹大后来就分成几块，分封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四分之一个王，四分之一个王的意思就是他只有拿到一部分的土地啊。所以在当时希律他把他的国土就是分封给他几个儿子，所以每个要么就称为分封的王。那这个叫做希律是他的儿子，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希律安提帕，因为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安提帕啊，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为希律安提帕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杀害司洗约翰的，就是把司洗约翰斩首的。然后耶稣称他为狐狸的啊。还有耶稣被解到比拉多那里去的时候，这个比拉多不是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吗？希律就嘲笑他。这个希律就是同样一个哈，就是这个杀司洗约翰是同一位的，是我们叫第二代的希律。可是他不是王，他是分封的王。好，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出现，这是第三代的希律啊，他又成为王啊。原来他这个人他就是跟皇帝的关系很好啊，所以皇帝登基之后没多久之后，因为这个是跟等于是他的 buddy 啊，从小在一起在罗马长大的这个啊，希律的孙子啊，第三代的希律，他就让他做犹太的王。好，当时他的叔叔还做分封的王，可是那个他叔叔后来被罢黜啊，被流放到西班牙那里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空缺空出来了。后来这个第三代的希律啊，因为在当时的皇帝的面前表现不错，然后又有功劳，所以他就被任命成为又再一次成为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王的时候不再是分封的王，而是希律王，他又统管的整个犹大地。那他细节的故事我下礼拜会跟大家讲，但是让大家知道这是第三代的希律。那他出现没多久之后他就被咬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后面他就被虫咬死了，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。这个故事我下礼拜也会把细节跟大家讲。那还有一个第四个希律哈，我们讲其实希律啊有四代的希律，那这个第三代的希律它有另外一个名次叫做亚基帕，希律亚基帕。那后来他的儿子呢也是一样，也是做犹大的王啊。那在使徒行传呢把他称为什么？亚基帕王。大家有没有读到亚基帕王？
有。
我们来看第二十五章啊，第二十五章的第十三节，过了些日子，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啊。那这个亚基帕王其实就是那个被虫咬死的那个希律啊的儿子，他是第四代的希律。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把它搞清楚？的第四代的希律啊。那他在历史上称为亚基帕二世，那他爸爸叫亚基帕一世啊，但是在使徒行传却把他爸爸讲到是希律王啊。都是一样，因为希律到后来是一个抬头一个头衔啊。那其实这个希律跟着福音非常靠近啊，从耶稣降生一直到教会的发展，人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都一直在这当中跟福音靠得很近，可是都错过了福音。对，三个博士还告诉他说弥赛亚要来，他的反应不接受，他去逼迫。然后现在司洗约翰来传福音了，对，哇，他开始听的时候，这个希律分封的王听了，开始也蛮感动的，对。可是后来竟然为着这个希罗底他的妻子的关系，就把他斩首啊。他也来看过耶稣，耶稣跟他讲过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也到他面前啊， 结果竟然错过了福音。这个也是一样哈，第三代的希律啊，彼得就在他面前啊，结果竟然他去杀害这个雅各哈，使徒雅各是十二个使徒第一个殉道的，就是在第三代的希律的手中。那后来第四代的希律就是那个亚基帕王，在保罗的面前都已经哇，已经快要相信了，可是后来想一想啊，忍下来啊，想要做我基督徒啊，没有那么容易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这是蛮有意思的啊，但是也给我们看神的恩典啊，其实都在那里。但如果我们硬着心不肯接受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是没有接受，我们错失了这个福音，错失了永生，我们还成为一个怎么样逼迫啊，逼迫的人啊。好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我们会一边看这个，会一边看很多当时的历史哈。有一本书叫做《犹太古史》哈，还有一个叫《犹太战争》啊，就是把当时希律家族的那些故事哈写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你们有机会，你们去看哈这类的书的话啊，你们就会对当时的背景会更加清楚了解啊。但如果你们不容易看的话，我会跟你们讲这些故事，把重要的那个故事会跟大家分享。希律为什么会做王啊？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？那亚基帕还有一个百尼基，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在那个犹太古史里面都写得非常详细，还有犹太战争中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就暂时讲到这里。